今天当我们讲完关于扫罗的事之后，我自己个人在主的面前觉得非常的好像灵里面非常郁闷，而且我再读主的话，发现扫罗这一个人，这个君王在神面前他真实的光景究竟如何。以往我们读到旧约撒母耳的时候，听说关于扫罗的事，也听以往弟兄们讲到扫罗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好好花时间来到底仔细的看看扫罗到底如何。所以这些日子虽然一面我们比较忙碌，但是我的心里面常常想到到底扫罗这些事情究竟如何。我越看越觉得在他的身上许多跟随主的光景，从外表看好像是在那里侍奉神，而若是我们没有仔细研究比较的话，我们也觉得像这样一个光景侍奉神是能够得到神喜悦的。但是若是我们仔细再读一面看的时候，我里面就发现很多细节上面许多小的地方，那里把一个真实的侍奉和一个外面虚假的侍奉把它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早晨主怜悯我们再看一些关于扫罗的事，我们请弟兄姊妹再读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我们先读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八节，请弟兄姊妹翻到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我们读第十一章十四节，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我们再读十三章第四节，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这几处圣经我们都说到扫罗一开始立国的时候在基甲的情形。撒母耳吩咐扫罗到基甲去，撒母耳也吩咐以色列百姓到基甲去。我们再读第七节，同一章十三章第七节，我们读到十五节，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择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好，这一段圣经说到扫罗一个明显的失败，而这个失败是发生在他和神当中的关系上面，是发生在献祭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们，当撒母耳一开始要立扫罗做王的时候，他就说，你要在基甲等候我七日，在那里要献燔祭和平安祭。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关于这段事情时间上没有很清楚明确的记载，我们不晓得到底扫罗这一次献祭是和撒母耳上第十章所讲同一件事情，还当中经过一些年日，这个不晓得。但弟兄姊妹们很清楚一件事情，撒母耳指示扫罗说，在那里你要等候我，而扫罗没有按照他的话等候到完全的日子。我们再读撒母耳记上十四章， 我们即读第二节和第三节。扫罗在基比亚的井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在那里有亚希突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亚希突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约拿单去了，百姓却不知道。在这里我们看见扫罗重新立以利支派的儿子孙子做祭司。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撒母耳怎么有这么大的度量，撒母耳把国权交给扫罗，扫罗却立了从前被神所废弃的以利家的祭司重新来做祭司。所以弟兄姊妹，看见这里是扫罗和神中间出问题又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也是隐藏的。弟兄姊妹，虽然有祭司，但这个祭司早就不能够尽到神所给他的功用。我们再读第六节和第七节。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人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有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好，这里讲到得胜的两个秘诀，一个是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神是得胜的原因。第二个说他同心是得胜的原因。我们读16节到19节。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弟兄姊妹们，看见说这里扫罗又犯了原来从前在以利的时代他们所犯的错误。他们离弃和神当中真实属灵的关系，依靠一些外面属灵的事物，所以他们又想要把约柜运出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扫罗祭司，神就不提祭司的名字，因为这个祭司并没有真实属灵的力量。我们再读31节，或者我们先读24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我们读31节到35节。这日以色列人击败非利士人，从密摩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肉还带血就吃了。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扫罗又说，你们散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这些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这里弟兄姊妹们，保扫罗的眼睛，他的指头就定罪以色列人的失败。而弟兄姊妹们，若是你要追究原因，以色列人所以吃带血的肉是因为扫罗的命令，这个命令不是直接的。扫罗命令他们说，知道你们向仇敌报仇，不可以吃什么食物，而因为这个缘故百姓困乏，他们就吃了带血的食物。等到扫罗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并没有神的光看见是他和神中间的问题。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扫罗重新或者说第一次为耶和华立一座坛，他吩咐他们把大石头滚过来，这个石头是要立作祭坛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就看见扫罗和神没有真实的关系，一直到他这一次看见百姓得罪神，他才开始立祭坛。若是扫罗自己的光景正常，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中君王也有很多时候 为着神的儿女代求。但弟兄姊妹们，很可惜，这一次并不是扫罗有资格有地位为神的百姓代求。神的儿女失败是因为他们首领的缘故，但扫罗没有光。我们再读十五章，十五章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好，我们读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弟兄姊妹们，撒母耳为扫罗心里哀伤，但是扫罗一点都没有觉得他的行为有什么问题，反而在那里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哦，好大的口气，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我们再读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我们最后再读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的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扯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是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记载扫罗的失败，虽然他一面承认说他有罪，但弟兄姊妹们，承认罪并不等于悔改，所以他还要求撒母耳在众人的面前抬举他。弟兄姊妹们，也许神立扫罗做君王，这个人间的高的位置把扫罗破坏了，他就愿意在人面前得着人的尊重，他就扫撒母耳抬举他。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三件事情，扫罗的三件事情都和祭坛发生关系，扫罗的三件事情都是因为和神当中失败而影响。弟兄姊妹们，头一件事情记载说，最早一开始当非利士人攻击他的时候，他没有等到撒母耳来就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因为这件事情他越过神的时候。然后他又，我们又看见他在那里为了百姓的罪献祭的时候，立了祭坛却看不见他自己的罪。 弟兄姊妹们，第三件事情我们就看见扫罗拿亚玛利人最好的牛羊来要敬拜神，拿来做燔祭时候，哦，弟兄姊妹们，实在在那里看不见自己的罪。弟兄姊妹们，扫罗的失败这三件事情，头一件事情干犯祭司的职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很多事情好像扫罗都是做的对的，都是非常好的事情，献祭难道不好吗？好像这些事情我们用什么比喻来说，好像我们在啊，我就是有时候我们看报纸的时候，小孩子儿童读，我有时候我看一看到底他们给孩子们看什么，有些时候他画两个图叫孩子们来比较说这两个图到底有哪里不一样。我们举一个非常浅显的事情来说，这里圣经所记载扫罗的事情就好像两个非常相似的图，但你如果不仔细看就看不出当中的问题来，如果不仔细看找不出其中的毛病，你就觉得扫罗做的都是最好的事情。那弟兄姊妹们，当扫罗在这里做的时候，他献祭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哦，弟兄姊妹们，神所要的是我们真实的敬拜和交通。祭坛都是做到神的同在，祭坛都是做到十字架的工作，祭坛都是做到我们和神当中的联合。弟兄姊妹们，无论旧约里面你读哪一些圣经，你握住这个原则，你来看它属灵的意义，你就会发现祭坛的意义不超过刚才我们所说这三件事情。但弟兄姊妹们，扫罗献祭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觉得需要和神同在，他献祭的原因不是觉得他在这里需要得到神的保护，在这里不是看见说主耶稣的十字架是他一切的救恩。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讲了三件事情，扫罗自己说的，他对撒母耳说为什么他要献祭。第一个，他说我看见百姓都离开我去了。第二，他说你也没有按照所到的时候所说的时候来到这里。第三，因为非利士人的兵聚集在密莫要来攻击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他就勉强献上燔祭。哦，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献祭不是出于他和神当中的认真的关系，这个献祭不是站在一个真实舍己的根基上面，这个献祭不是真正站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一切的救恩，不是站在这样真实的根基上面。弟兄姊妹们，扫罗他来干犯祭司的职分，百姓离开他去了。你晓得当时的情形非常的危急，那一些人只有600个人跟随扫罗在基甲的地方，而非利士人2-3万的人，他们聚集在一个非常凶险的地方。而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军器，只有扫罗和约拿丹两个人手里有刀枪，其他的人都没有兵器啊，都不过是拿耙地的犁，拿那些锄头，拿那些三角锉来做武器而已。弟兄姊妹们，他们跟随扫罗，而扫罗被他们勇力作王。每一次啊，当我们看见有人跟随的时候，好像我们的信心就增加一点。扫罗看见有人跟随他，那一次在基利亚比的时候，他一呼喊好多人起来跟随他，弟兄姊妹们，他就觉得非常有信心。等到人离开他的时候，开始要往外面四散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一个考验我们向着神的信心到底真实还是虚假。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一个真正明白神工作的人，就像约拿丹这里所说的，神使人得胜怎样，不在乎人多人少。那一个拿兵器的人说，我愿意跟随你，我和你同心。弟兄姊妹，后来你看见这是他们得胜的原因。但是扫罗呢，扫罗不是这样光景，他一看人都离开他去了。哦，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的信心是个非常大的试炼。记不记得主耶稣也有些时候经过这样情景，他在那里传道，他在那里讲解，他在那里宣告神的作为的时候，好多人跟随他要来看他施行神迹奇事，他们要拥戴他作王。在旷野里面，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的人的时候，
他们那么多人都来跟随主耶稣，说愿意他做他们的王。
但有一天，当这些人都离开的时候，主耶稣就对他们的门徒，对他的门徒说：“哦，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
彼得回答得好，
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弟兄姊妹们，但是这里神使人得胜啊，不在乎人多人少，但是在扫罗自己心目里面，在他的感觉里面，却觉得非常孤单。我们有所诗歌说到我们孤单的时候需要主，好多的圣经好多的例子也说，在我们孤单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神是我们不可摇动那个依靠和盼望。哦，在人多的时候聚集的时候，觉得我们的信心是那么相兴旺，觉得我们有力量能够应付我们所遇见的难处，但是人一扫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跟不上了。扫罗他觉得孤单，弟兄姊妹们，这个孤单就表示他和神中间没有那个真实的关系。施洗约翰也孤单过，那一天当人都跟随施洗约翰的人都到主耶稣那里去了，但是施洗约翰却说出最最有名的话，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弟兄姊妹们，孤单呢，可以试炼一个人向着神的忠心到底有多少。不仅他的信心受到试炼，他向神的忠心也受到试炼，而扫罗在这两个试炼上面都失败了。他就一看说没有人跟随他了，他就献上燔祭。因为你知道，当一献燔祭的时候，在那里热闹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围着来看。弟兄姊妹们，以利亚也受过为难的，也觉得孤单的。他面对那个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那弟兄姊妹们，有位弟兄说得好，他说那一天以利亚虽然是他一个人，但其实不是一个人，因为神与他同在。那个弟兄讲了一句好的话，他说呀，神在哪一边，哪一边就是多数。虽然对方有450个人，但是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是多数。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如果扫罗认识神与他同在，在神的这一边，他不会有孤单的感觉，因为他没有神的同在，他也不晓得依靠神，他觉得孤单了。这个孤单叫他失败，这个孤单叫他跌倒。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所有生活中间，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也会觉得孤单的。有些时候不晓得神的旨意，神的道路究竟如何。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能够依靠神，真正的和神有交通，我们不觉得孤单。有些时候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孤单的感觉出来一个反应，哎呀，太孤单了，所以要做点热闹的事情，做点兴奋的事情。但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没有真实属灵的用处，也没有属灵的价值。是不是因为太孤单了，我们现在开始改变一个方法呢？啊，我们应该举办什么活动，应该有什么圆游会，人就会热闹兴旺，对不对？当然我们说这些话是我们不愿意举任何一个例子哈。那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觉得孤单，我们要十分小心一件事情，到底我们因为孤单所出来的反应，是不是我们想要免去孤单而有的举动呢？扫罗失败，不能忍受他的孤单。扫罗也失败，第二个原因，不能等候神的时间。在那里我们看见，刚才我们提到以利亚的例子，在加密山顶以利亚在那里献祭的时候，从早晨一直到晚上，神都没有做工啊，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从天上降下火来，把燔祭都烧尽。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撒母耳要求扫罗等候七日，我想头一天他定规很有信心，还早，还有6天撒母耳才来，等到第二天，等到第三天，信心就慢慢慢慢的失去盼望了，不知道撒母耳是不是要来。到第七天，从早晨献早祭的时候开始，一直就等等，一直等等等等，越等到后来越没有信心。弟兄姊妹们，许多时候我们需要等候神的时间，
但是没有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失败了。
当时摩西上西奈山等候神，
神没有告诉他要等候多少天，神也没有告诉他要等候到什么兆头神才向他显现。
他在山上伏伏在神的面前等候神，一直等候40昼夜，结果神向他显现，把律法借着摩西 赐给以色列的百姓。
约书亚进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在耶利哥城外面，神教导约书亚说，你要带着祭司在城外面绕，每一天早晨绕一次。第一天就带了一队祭司，所有以色列百姓绕着城墙走了一圈回来了。
第二天再绕一次，第三天再绕一次。
也许那些耶利哥的人看出，到底你们在干什么？等候神。一直到第七天，他说你们要绕城7周，然后一起呼喊，城墙就倒塌。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约书亚没有绕到第七日，如果约书亚没有在第七日绕到第七次，如果他没有遵守神的话，耶利哥那个坚固的城墙是不能攻进去的。他们按照神的时候，按照神的应许，在那里遵守神的命令，结果耶利哥就倒塌了，城墙陷落，而他们不费力量就进了耶利哥城。所以弟兄姊妹们，扫罗在那里也等候，等了第一天，等了第二天，第三天，一直等到第七天。弟兄姊妹们，我想定规是献晚祭的时候快要到了，撒母耳不会在神的旨意之外耽误时间，献晚祭的时候才是撒母耳该来的时候。但弟兄姊妹们，扫罗没有等到那个时候，他就勉强献上燔祭。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等候神的时间，我们就用自己的手来推动神的工作。我们不能等候到神的旨意完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用神的自己的力量来代替神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讲主耶稣降生，他说一直要等到日子满足的时候，主耶稣才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等候神的旨意，在我们里面的焦虑会把我们破坏，在我们里面的焦虑会叫我们受了属灵的亏损。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原则我们也要知道怎样运用在我们生活里面。刚才我们说孤单的时候我们需要懂得依靠神，当我们里面有焦虑的时候，现在第二个情形，当我们里面焦虑不安不晓得神的旨意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尤其需要祷告神，尤其需要等候到主的时候啊。很多神的儿女失败不是一开始就失败，在那个长期等候忍耐的时候失败了。啊，魏天魏姊妹坐在这里，那一天魏天经过那里，魏姊妹我们聚会回家送她回去，她经过说，你看这个店呢、啊、这里有个店呢、啊、一个中国餐馆。她说从前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有人介绍要我们买这个店呢、啊、祷告发现主的时候不是这个时候，他感谢主，他们顺服神的命令。现在他说，哎呀，你看这个店真可怜啊，门可罗却没有人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按照我们天然的力量天然的想法觉得我们以为对的事情，我们就做了没有等候神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扫罗就是因为这件事情遭遇了失败了。第三个原因，他说因为非利士人聚集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就献上燔祭。那么弟兄姊妹，他忘记了撒母耳，当他们聚集在那个，当他一开始撒母耳啊，当他们聚集在米斯巴的时候，记不记得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在围攻他们呢？但是撒母耳他就献上全身的燔祭，献上一只吃奶的羊羔，结果耶和华大行拯救啊，用雷声惊乱非利士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扫罗是不是听过这个故事或者看见这个情景，因为那时候撒母耳年纪已经很大了。这样，刚才我们说过，
在于认识神而来。真正的力量在于认识神的工作和神的时间，真正的力量在于能够等候，知道神的作为。扫罗不能，扫罗就勉强献上燔祭。弟兄姊妹们，神就看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他就认出撒母耳根基的时候，在他生命根基的地方有问题，和神当中没有真实交通联合，所以不能等候主，不能信靠主，不能忍耐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扫罗在这一个失败试验上面失败了。失败的结果怎么样呢？当他刚刚献完祭的时候，撒母耳就来了。哎呀，撒母耳对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弟兄姊妹们，这是第一次扫罗显出失败来。而在这里，撒母耳对他说，神已经拣选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弟兄姊妹们，扫罗的失败一直在他和神当中关系上面，扫罗一直不能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刚才我们说，第二次他在那里遇见难处的时候，当他看见神的百姓吃了带血的肉的时候，他就献上，他就再造一座祭坛。弟兄姊妹们，如果在正常的情形里面，圣经里面常常记载说，谁谁谁造了一座祭坛，谁谁谁造了一座祭坛，谁谁谁造了一座祭坛，连撒母耳也造过祭坛。旧约的里面，从挪亚开始建造祭坛，亚伯拉罕建造祭坛，以撒、雅各都建造祭坛。弟兄姊妹们，在士师记里面也有好多的士师为神建立祭坛，这个祭坛都是说明他们和神中间真实的联合、真实的认识、真实的交通。但弟兄姊妹们，扫罗的祭坛却没有这些的表现。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当他吩咐以色列百姓把磐石滚过来要建立祭坛的时候，哦，他的口中、他的心中是充满了对以色列百姓的定罪。他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得罪耶和华，他一点没有觉得自己得罪耶和华。所以在那里他们得不到神的答应，听不见神的声音，他们就抽签。他说，我和约拿单站在一边，百姓在一边，抽出来。这个抽签呢，弟兄姊妹们，圣经里说百姓竟都无视，抽出扫罗和约拿单来。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扫罗并没有光照照在他自己的里面，他没有觉得说他自己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定是约拿单的问题。当然约拿单也做了一些事情，他没有听见他的父亲对以色列百姓说不可以吃任何东西，他在树林里面拿一点杖，蘸一点蜂蜜放在口里面。约拿单说，这样我就要死吗？但是百姓说，今天他和神一同做事。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从头到尾啊，扫罗没有光。他在急躁中所下的命令说，今天不可以吃任何东西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困乏。中国人说，皇帝不遣恶兵，对不对啊？扫罗的军队没有力量打仗，而他一点没有觉得是他自己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非常警惕啊，非常难为啊。当一个人觉得他自己对的时候，他的推论、他的结论就永远是别人错，没有神的光。有没有听过这样笑话呀？啊，我常常听见这些话。有些时候我们也听说，哎呀，某某某，哎呀，今天这场聚会真是可惜，某某人没有来，他来就好了，对他一定有帮助。为什么？因为他和某某弟兄闹意见，你晓得吧？他如果来，正好讲台上有几句话，可以替他骂那弟兄，你知道吧？没有光啊！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替别人读啊。啊，做丈夫的如何如何，那妻子就说很高兴。哎，你看圣经这样讲的，圣经里另外一面说做妻子当如何，他没有读。他就是读的时候，他的脑筋里把他挡住，把他 block out， 怎么说？把他完全空白。所以弟兄姊妹，结果读了圣经替别人读的，为什么？我们的主观觉得我不需要什么问题，我觉得我没有问题。
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读过马太福音23章讲到法利赛人的问题啊？你读书有没有觉得是讲你啊？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常常不觉得是讲我。读到那里法利赛人几个货的时候，一点两点的，哎呀，法利赛人真是有货。有没有觉得自己有问题啊？如果是我们觉得自己有问题，感谢是我们蒙恩典。
但弟兄姊妹，常常我们读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问题啊，别人有问题啊。扫罗就这样，
这个祭坛一点都没有为他带来什么好处。这个祭坛当他在那里献上祭物的时候，并没有真实的光照在他的深处。
所以这个祭坛，圣经里说扫罗初次为耶和华造造坛，虽然这样神也算他建了一座祭坛，可是圣经里没有再记载说扫罗再为耶和华造什么祭坛，没有再为他造什么坛。
也可以说在扫罗跟随神、扫罗侍奉神年日里面，几乎没有祭坛啊，
没有他和神中间真实的联合和交通了、啊、所以就没有光照，所以就不能认识神的旨意，所以就看不见自己的失败，所以就一直容让自己活在天然的生命里面。扫罗做了王以后，撒母耳回来他说，你从前不是觉得自己在以色列中间最小的吗？现在为什么这样呢？一个人地位把他和神当中的关系破坏了，一个人他属灵的经历或者属灵上有一些得到的恩赐，把他自己和神的关系破坏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些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常常讲，我们一面讲道啊，一面非常危险。为什么？讲完之后以为自己就是很属灵了。同样的原则，听到的人也是一样啊，听完以后觉得自己很属灵了，没有那样便宜的事。
而我们在这里跟随神、侍奉神，最要紧的是让主的光照在里面，这一个是真实祭坛的意义。那第三件事情，扫罗又在祭坛上面失败。那一天神的命令叫他灭绝所有的亚玛利人，
亚玛利人说到我们天然的生命啊，而这里他把亚甲王、亚玛利人君王啊留下来，因为扫罗很欣赏他，而且把他们中间最好的牛羊都留下来。他对撒母耳这么说，他说我们把这些留下来啊，好来献祭，来敬拜你的神，敬拜撒母耳的神。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意思？一个人靠着天然生命的好处来侍奉神，觉得自己能侍奉神呢、啊？是我们今天蒙了主的恩典，知道说我们有罪的时候不能侍奉神，知道说我天然有个脾气不好的时候我不能侍奉神。但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人觉得我们自己有些好处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些好处的啊，觉得说你看我的脾气很爽快，我很正直，不晓得他脾气大。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永远不准，所以马太福音才告诉我们说，他看得见弟兄子中眼中的刺啊，不能想起自己眼中的梁木，看不见，只容易看见别人，不容易看见自己，这叫天然，这叫肉体。所以扫罗在那里侍奉，把亚玛利人最好的留下来，天然中间最好的留下来侍奉神。什么叫天然中间最好的？我们举一两例，
记不记得彼得呀，在主耶稣要被卖的时候，在主耶稣要被交给人的时候，彼得说什么？他说主啊，我就是为你死也是愿意。
他说什么？他说主啊，众人可以跌倒，我都不跌倒。弟兄姊妹们，这是对自己的看法呀，觉得保罗、彼得觉得怎样？觉得他自己勇敢，觉得他自己坚强。后来的故事我们晓得，神主耶稣就击打保罗，击打彼得这个点，让他完全倒下来，甚至在那个小使女的面前否认主。保罗也是一样，新约的保罗也是一样啊，他凭着他的天然，凭着他的热心来侍奉神，在那里逼迫神的儿女，还以为是侍奉神。
所以弟兄姊妹们，扫罗他生命最有力的地方，他所看见觉得亚玛利的君王这么好，他的牛羊这么好，可以做祭物。弟兄姊妹们，神的命令
不是要取我们的长处啊。
神说什么？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撒母耳对扫罗说，
听命胜于燔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
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耳朵听不见这些话，
虽然对扫罗说了，可是在我们里面听不见。主已经明明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喜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什么意思？
我们到神面前来侍奉，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天然的能力，
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长处，不是靠着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恩赐。
我们在神面前侍奉，头一件事情要学会听命令，
神所说的，神要求于我们的，我们必须顺服。
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听从命令，不是听从命令来做什么事情，听从命令除灭我们天然的生命。
我们所听见的话，为了叫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缺失。
所以弟兄姊妹们，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那么弟兄姊妹们，神太知道扫罗的事情，因为扫罗不肯听从神的话。
那我们觉得撒母耳在讲的话，悖逆的罪、拜偶像的罪、顽梗的罪，和扫罗没有关系，扫罗还没有这么坏，对不对？
慢慢就看见，后来你就看见扫罗失败，扫罗去拜，去找那些交鬼的人，不认识神的旨意，他不知道前面该如何，他就去找交鬼的人，他拜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早就知道扫罗的失败，而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不能听从神的命令。
那么弟兄姊妹，当撒母耳对扫罗讲完这些话的时候，扫罗的反应怎样？
刚才我们说过，一个人可以承认他的罪，但是承认他的罪并不等于悔改。
扫罗怎么说？
我有罪了。
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真正不悔改的时候，每一个罪都有原因的。
他说我有罪了，不是真正的悔改，因为他说什么？因为我听从百姓的话。
你记不记得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亚当和夏娃犯罪，吃了神所不允许他们吃的果子。夏娃怎么说？
他说因为蛇引诱了我。
亚当怎么说？因为和我同住的女人给我吃了。
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不在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我们可以认罪的，但是认罪都有加上原因，一面认罪一面为自己解释找理由。
我有罪因为如何如何如何，我有罪因为如何如何如何。所以外国人有一句笑话叫 The devil made me do it，
所有做好的事情都是魔鬼叫我做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不叫真的认罪。
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正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我们天然生命失败，认罪的不是这个味道。
我们没有办法，来不及想起来谁叫我们犯罪，我们来不及想起什么理由叫我们犯罪，我们来不及想起说到底有什么理由。
弟兄姊妹们，扫罗的悔改没有真实的悔改。他说因为我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那么虽然这样，扫罗自己的口定自己有罪，他说他的犯罪是因为听了百姓的话，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言语，也没有听从撒母耳的言语。刚才我们说过，扫罗为自己立了神所废弃的祭司，你想他怎么会听见神的话？他没有，他立了这些人做祭司，他怎么听得见撒母耳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们，扫罗的失败到这个地方他还没有真正的回转过来。他做什么？
现在啊，对，现在他说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
哎呀，弟兄姊妹们，撒母耳才真知道。他说，撒母耳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扫罗没有真正的悔改。那么弟兄姊妹们， 神和我们中间的交通，当我们真正悔改的时候，不需要求的，神的同在立刻回来。但是如果我们闭口不认罪，或者表面上认罪，里面没有真正悔改，你不能得到神的同在。撒母耳就对扫罗说，我不能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拉拉扯扯的时候，扫罗拉拉扯扯的时候，把衣襟，把撒母耳衣襟拉裂了。撒母耳说，好，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给比你更好的人。撒母耳扫罗说，我后悔了，我有罪了，讲了好多好多的话，但是怎样，我们看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啊，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什么意思？虽然我有罪，现在他们都知道撒母耳已经跟扫罗见面了，如果扫罗不能把撒母耳带到以色列百姓中间，以扫罗就失掉了神儿女中间地位，你晓得吗？所以他说，请你抬举我，还是跟我回去，叫人看见说没有关系，撒母耳已经赦免扫罗了，神已经赦免扫罗了。那么弟兄姊妹们，遮盖他的罪，这一个要求在撒母耳面前要求他来抬举这件事情，哎呀，弟兄姊妹们，把扫罗完全带到一个外面的虚假里面，再没有里面和神中间交通，神就按照扫罗所要的带他，撒母耳就回去，仍然回到以色列的百姓中间去。扫罗在那里装模作样的敬拜耶和华，但弟兄姊妹们，圣经真是仔细啊。撒母耳回到拉玛，撒母耳住在拉玛，扫罗也往基比亚去了。在圣经里面记载，在十五章最后一节里面记载，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没有再见扫罗的面。一个属灵的人看见他所带领的人落在失败的光景里面，他不愿意再看他。记不记得前次圣老弟兄讲到那以色列的小女子带着乃曼去见以利沙给他医治病，以利沙也不愿意见乃曼，为什么？乃曼活在天然生命的污秽里面。弟兄姊妹们，撒母耳不愿意见扫罗，因为扫罗容让自己一直活在自己里面，一直活在肉体里面，一直活在他所以为可以侍奉神的光景里面的，没有光。扫罗一直到撒母耳死的日子，撒母耳没有再见扫罗。虽然这样，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撒母耳为扫罗悲伤，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做以色列的王。那么弟兄姊妹们，撒母耳虽然不见扫罗，撒母耳爱扫罗是最最爱他，真正爱扫罗。但是弟兄姊妹们，扫罗把自己和神的恩典弃绝，为什么？不是外面表面上的做了什么错事，因在里面，因为他和神当中交通有问题，他和神当中顺服有问题，他和神当中那个真实的交通有问题，只愿意在人面前看见好像他是一个君王，他愿意撒母耳抬举他在人面前叫他看见说他在敬拜神，他和神中间敬拜有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在这追求主，我们在这学习跟随主，都不是外面的问题，我们必须知道在里面的问题，我们里面深处和神究竟如何，我们里面深处和神有没有真实的交通，我们里面和神中间有没有真实的顺服，我们和神里面中间有没有真实的光照，我们和神中间有没有真实的敬拜，有没有真实的侍奉。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些里面的光景迟早有一天要在外面显出来，如果我们不警惕，我们不学习，我们不留心，我们最后也被神所放弃，像他放弃扫罗一样。 到底我们一生的价值在神面前侍奉是为了什么呢？还是一些外面的工作吗？还是一些外面人的称赞吗？还是一些我们个人利益吗？求主怜悯，不是为了这些。所以我们有理由也有资格在这里读扫罗的话，读关于扫罗记载，而在我们里面深处产生圣灵对着我们的光照。